没有个真实的我在里面，这是我空，二乘的我空。那么他在这个我空的智慧当中呢，就产生这个单智，因为他不晓得法空的道理呢，所以他认为啊，这个生死的无蕴啊是苦恼的。虽然说没有错，没有一个我在这个生死的境界当中受苦，但是他对这种生死的无蕴的境界啊，毕竟还是厌离，非常非常厌离。好，那么同时的对于涅槃这种灰身明智，这种无蕴啊，完全休息的这种境界啊，他内心啊非常的欢喜。所以他这个内心的心情啊，就是观三界啊，如牢狱啊，视生死如冤家。他这种三界的境界啊，是非常的厌离。好，所以呢，他就很希望能够将这个身心全面的休息，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在这个生灭的境界当中再继续流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灰身明智啊，进入无余涅槃。好，那么当然以这样的心情来说的话，底下看到有这样的话呢，他的过失。闻说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心不喜乐。好，二圣的智慧是这样的浅薄，他的心啊，心情是非常的希望进入灰身明智的这样境界。所以你告诉他这个菩萨的法，好，不要说我们凡夫啦，乃至佛陀为二圣说这种菩萨游戏神通啊，净佛国土的这种法门，成熟众生的这样的法门呢，那么就说所谓净佛国土，就是说菩萨他在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忏悔业障，不断的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发愿呢，以后能够成就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国土。好，那么净佛国土做什么呢？以教化众生，希望摄受一切的有缘的众生呢，来到他的菩萨的未来成佛的国土当中，那么菩萨呢，能够以种种的庄严，种种的教法来教化这一切的众生，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菩萨的法门呢，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他的心中的心情呢、不生一丝一毫的喜乐，没有感到一点随喜的心。就他在法华经里面呢、举的例子，法华经里面呢、这个大家是啊，听佛陀为这个大众啊开权显示啊，会三皈依的这个法门，知道我们众生当中原来都有佛性，那么知道原来阿罗汉只是一个化成，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而已，并不是一个究竟的宝所。他这个时候听了之后非常非常感慨啊，他说啊，他就很坦诚的跟佛陀告白，那个表白，他说过去啊，在佛陀没有讲法华经之前呢、他听佛陀啊为一切的这个菩萨或者一些菩萨种性的这些凡夫众生来讲这个大乘佛法，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的这个大乘的佛法，他心中啊，他是想法说啊，第一个，他认为啊，我已经得到涅槃了，他认为他的涅槃跟佛的涅槃是一味的，所以他认为既然是一味的话呢，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说啊，我等同入法性啊，他认为既然这个法性是一味的，他认为是空性是一味的，所以他对这种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欢喜心。同时一方面，大家是尊者，他想了啊，他的年纪也大了，身体也动了，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来修行这一种积功累德啊，为了舍无量的头目脑髓啊，然后来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他觉得太辛苦了，反正既然已经得到涅槃的境界，何必还要那么辛苦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心中对这样的大乘佛法心中没有产生一念随喜的心。他说他那个时候心中啊，只想了什么？三三昧，空无相无作。佛陀在这个地方讲大乘佛法，但大家是尊者啊，听了感到身心疲惫，他就在那个地方思维啊，空无相无作的道理，小乘的三三昧的道理，观察一切法空，一切法无大无小无去无来，那么这样的空性的智慧，所以心不喜乐。但是各位要知道，大家是尊者他也承认了他这样的是不对的，是非常的糟糕的。所以大家是尊者他另外在维摩诘经里面他也承认了这个声闻的人啊，纵然他证了阿罗汉，证了这个我空的智慧，但是呢就成佛来说啊，他就像一个焦芽败种一样。这个焦芽败种就是说这个你看那个种子 这个焦芽，你看这个种子啊，把那个丢到火里去烧，丢到火里去烧，你在，然后呢，你拿土里去种啊，你在怎么种，怎么样耕耘施肥，它都没有办法开花结果。同样的，阿罗汉他无量的生命当中串习的这种二圣的习气啊，非常的重，所以呢，当他在没有听到《法华经》之前，他听到佛陀所说的大圣的佛法，他心中啊很难发起菩提心。好，但是呢，他也承认了、当他听到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他说当他听到啊维摩诘居士为这些声闻人啊所开示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的时候，他听的心中啊也是非常感到非常自卑啊，一方面感动，一方面感到非常自卑啊。他说啊，这个十方的这个声闻的人呐、这些阿罗汉圆觉的人呐、要是大家听到这个维摩诘居士啊，所谓他们开始大声的法门的话呢，大家都应该同声的哭嚎啊，哭泣啊，哎呀，感到很悲叹啊，我过去啊走错路啊，现在啊那个栽培这个小声的根性啊，那么要强烈，要发菩提心啊，比一个凡夫更难。他说这个所有的声闻人啊，二圣的人都应该啊同声的哭泣啊。他们的哭声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样的严重。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二圣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过失。第二个，二圣的过失。所以佛陀慈悲，他知道二圣的人有这样的过失呢，所以佛陀他就摄受了净土，摄受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那么同时在无量寿经里面呢，也劝勉二圣的人回小向大发意往生，劝勉啊这个二圣的人能够抛弃、过去这种卑劣的这种智慧、狭小的心量，那么呢能够、回转他这种小圣的心、而趋向大圣的这个大波涅槃的境界。好，那么为了要趋向大圣大波涅槃的境界的缘故，当然必须要一个好的修行的环境，所以呢发意往生。所以这个时候呢，二圣的人应该发心求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在往生论里面讲到说，讲那个寄送，他说这个极乐世界啊，他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什么境界呢？他说啊，这是个大圣善根界，等物即显明，女人即根却，二圣总不生啊。在极乐世界的话呢，你只要能够往生的话，在那个地方你自然的任运就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这种成佛的无上菩提心。所以它是个大圣的善根界啊，在里面的话呢，决定不会有一个众生是发小圣的心的。纵然一个声闻缘觉，我们待会会讲有无量无边的声闻、无量无边的缘觉，他们也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们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在那种环境的摄受之下，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然后来追求无上菩提，趋向佛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呢。各位想，在娑婆世界，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要使这些声闻的这个阿罗汉来发起菩提心的缘故呢，他都要经过种种的不断不断的善巧方便。像各位学过这个天台就知道啊，这个五十发教啊，五十啊，经过五十的调手，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经过五个时段的慢慢慢慢的调手，几十年来慢慢慢慢的不断为他们开示，然后不断的来启发他们的心量，这个时候在最后他们终于才能够承担这种大法。但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善巧，他能够创造一个非常殊胜的环境，五成就能够说法。那么在那种环境当中，声闻的人、二圣的人到那个地方，自然的就能够任运发起无上菩提心。所以这种极为善巧、极为殊胜的境界。所以呢，阿弥陀佛啊，在那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劝勉二圣的人啊，也应当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因为那个地方是大圣善根界。不仅啊，没有发二圣的人，发二圣心的人啊，乃至连二圣这个名称啊都不可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环境。好，所以这个第四个是说明二圣的人偏空，所以我们本是在无量寿经里面劝他们应当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才能够回小向大，迅速的回小向大，成就无上菩提。 那我们修行大圣的人呢，也有偏空。那我们在后面呢、啊、会讲到，对于大圣的人偏空，我们本师啊也有中等的对治。那这个地方是讲到二圣的偏空的情况。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五个，这个念佛法门呢，不仅摄受二圣的圣人，他也摄受一切的菩萨，从初发心的菩萨、凡夫的菩萨，乃至于等觉菩萨，所有的菩萨种性的这个众生呢，同样的摄受。那么这一切众生呢，为了要迅速圆满佛果，也都应当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看到第五段的这个文，好，各位请合掌。五，免尽初心菩萨清净如来者，初发心菩萨大心虽见，圣忍未成，所谓若雨只可缠之，因而由因傍目，入正念具亲彼之正，方得忍正无正，终成佛果，乘大愿法苦海度生，如智论中说。且夫六心堕落，成劫生闻，于此安罗足为明镜，故知念佛菩萨之父，生欲法身，乃至实地始终不离念佛，何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好，这个地方是勉励，那劝进啊，这个初发心的菩萨，那么他也能够来亲近这个如来。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讲到，先来定义这个初发心菩萨，他什么样定义？那我们再讲为什么他也要亲近如来的道理。在菩萨的阶位当中，有种种不同的阶位，从资粮位，乃至加行位，乃至见道位，乃至修道位，乃至最后的佛果，有这五位，五位的差别。那么真正的我们讲及格啊，真正的称之为菩萨，那么从之前位，从那个资粮位开始算起。我们说菩萨三大二圣级阶，就是从资粮位开始算起。好，那么我们一个人发了菩提心，他具足什么样的个量，什么样的功德，他可以称之为开始称之为资粮位的菩萨，称为初心菩萨呢？那么在摄大乘论里面，他说一个资粮位的菩萨，一个触发性的菩萨，他必须具足四个条件。第一个呢，清净力，清净，那么光明清净的清净，清净力，就说这种资粮位的菩萨呢，他有具足很多广大无边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因为他有广大福德跟智慧资粮的缘故呢，所以外在的这种障碍啊，或者魔镜呢、啊，不能够轻易的动摇他的心，所以他清净力，因为他有广大的福德跟智慧资粮。好，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增上力，这个增上就是一种助缘，那么。这样子的这种资粮位的菩萨呢，他必须同时要有就一个大的善知识在他旁边引导他，同时来帮助他来修行种种的佛法。那么因为善知识的帮助呢，使得他能够迅速的到达那个加行位，那是见道位。所以这个善知识是一种增上缘，所以他必须也要有能够有善知识，一个大的善知识来引导他，来护持他的佛法的修行。这第二个增上力。第三个呢，坚固心。坚固心的话呢，就是说菩萨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呢，他的这个菩提心呢、啊、必须是非常的坚固。纵然这个三界当中一切修行的资具都非常的不足，比如说发生战争，发生饥荒，一切天灾人祸，那么他修行的资粮都非常的匮乏，但是这个菩萨呢，他行六波罗蜜的这种意乐啊，这种欢喜心呢，它是不会退失的。好，那么这样的菩萨的菩提心才是坚固的。好，那么坚固心，那第四个呢，升进，好，太阳上升的升啊，好，进是前进的进。升进的话就是说，好，这个菩萨呢，他在行六波罗蜜，一直菩提心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呢，他必须是勇猛精进，不退却的。好，那么这样的话，这种精进力就称为生进。好，所以我们这个定义就是说，就是所谓初发心菩萨，这种资粮位的菩萨，它的量要到达这样的量。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知良慧的菩萨以我们来说啊，恐怕还是不容易。那么所以说你看连初心的知良慧的菩萨都得亲近如来，何况我们初可以说是完全初发心的菩萨，那更是要亲近如来。好，那我们刚才讲初发心的菩萨齁，他虽然说有亲近力，有增上力，有坚固心，还有生进这样子的这种四种力，但是呢他也仍然会有退失的情况。好，他可能退入到生死流海，生死大海当中，他也可能退回到二圣，刚开始发菩提心，但是也可能退回二圣。但或者是呢他纵然没有退回二圣，他心中也不可能说永远保任啊，好，在这个大圣的这个菩提心当中。好，就像那个禅宗这个赵州禅师他说啊，他说他虽然开悟了，他也能够常常保持正念，但是在二十粥饭的时候，早午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仍然是啊杂用心处，在早斋午斋的时候啊，他也很难啊将他的心啊保持在正念当中，因为开悟的一个祖师啊尚且如此。好，所以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就会有这样的过失，所以他必须要亲近如来。好，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他亲近如来，就是因为他有退转的这个原因了。而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能够圆证三不退，位不退，不退于生死凡夫；第二个行不退呢，不退于这个菩提心；第三个呢，念不退，念念流入娑婆热海啊，不会退失他这种实相的智慧，不会退失这种大圣的菩提心，那种就是圆顿的智慧，就是念不退。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个位不退，往生极乐世界呢，能够成就位不退的功德了。第一段，我们看这个文，他说：初发心菩萨，大心虽见，圣人未成。好，这个是第一个就法说了哈，就说初发心菩萨，好，所谓这个初发心菩萨，我们刚刚说，从智良慧菩萨开始算起，乃至加行位，在大圣观点来说，在没有进入见道位，见到初地之前呢，都还不算，都还算初发心菩萨。好，那么这一切的菩萨呢，他们广大的菩提心呢，虽然已经建立了。但是呢圣人未成，这个圣人呢、就是无生法忍，从初地以上的无生法忍呢、尚且未能够成就。那么既然他无生法忍没有成就的话呢，他以这个大圣观点来说，他还是一个凡夫。好，只是有内凡外凡的差别了，但是就毕竟来说还算是大圣定位来说还是个凡夫。好，那么所以说呢，这种无生忍还没有成就的话呢，依大智度论里面这个龙树菩萨他说啊，这样子的话呢会有很多的过失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凡夫，好，他是个凡夫，但是呢他却也有大悲心，那么他在这种生死的境界当中啊，求这个增上身，他希望下辈子继续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然后来到这个苦海当中继续轮转，然后趁着他过去的愿力，然后呢继续度众生。当然他这样的悲愿啊也是非常的伟大，但是龙树菩萨说啊，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呢、我们还会随着这个境界啊流动，外在境界啊，这个好这个那个美丑的境界啊，我们心中看到这个境界都还会啊或多或少产生种种贪嗔痴的念头。那么因此之故呢，既然心中不能够常常保持正念的缘故，那么所以说很可能还会造恶。那么造恶的缘故呢，那么下辈子啊就可能会堕落，因为这一念的恶心升起，乃至恶行的这个造作啊，这个都是一个生死的种子，乃至三恶道的种子。那么如果在临命中的时候这个种子啊它开花结果，那下辈子啊那就要堕落了。所以这样他今生虽然有广大的菩提心，那么来到娑婆世界，或许他也积功累德，有了一些福德和智慧之粮，但是他因为他内心呢、还不是完全清净的，所以说还有可能会堕落，甚至可能堕落三个道里面去。好，那么就算他没有堕落三个道，他下辈子还能够碰到做人， 但做人的话，各位知道啊，佛法难闻。他做人，他是不是还能够接触佛法？这个都还很难说。他要不能够接触佛法，那么他过去生当中又积集很多广大的福德跟智慧资粮，尤其福报，很多的福报力。那么他有这个福报力的缘故，他今生可能成就大国王或者大副长者或者这个大总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福报力大，他造业力也强，不管造善造恶都一样。那么他造业力强，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又没有碰到佛法的引导，他可能就迷失掉了。那迷失掉了他的本性的时候，他虽然还是人，但是他以他这个强大的福报力造作种种罪业的事情，那么他在带来未来的生命当中啊，就很可能啊，还是继续堕落三恶道，继续受苦。所以龙树菩萨他说啊，他也是主张说，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在无生凡人还没有成就之前，应当亲近十方诸佛，因为没有无生凡人之前，都还是会退转的。圣人未成了，所以有这样的过失。那底下用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所谓若雨之可缠之，这是第一个譬喻。若雨这个小鸟啊，它还不能够飞，它这个羽毛啊，这个羽翅啊，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够坚固。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只可以缠之，就缠之依附的树枝。这个小鸟它还不能够飞到空中之前呢，它还必须要紧紧的抓住树枝啊，不然掉下来就会摔死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一个修行人的心啊，在没有成就这个无生法忍之前，都还只是个弱鱼啊，就像个小鸟翅膀还没有成熟一样啊，它必须要还得依附的枝，这个枝就是净土，都还得亲近啊十方诸佛，往生十方诸佛的净土。所以弱鱼之可缠之，同时呢，婴儿由因傍母，一个小孩子啊，也应当啊依附着这个母亲。因为小孩子各位知道，如果离开母亲的话呢，他是很危险的，自己到外面去玩啊，可能不小心啊掉到水沟里去淹死，也可能掉到坑里摔死，或者呢离开母亲跟母亲走失的，没有母亲来喂他喂奶，他可能会渴死。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啊，如果没有亲近佛陀的话呢，求生净土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堕落这个三恶道，像小孩子堕到水里去淹死一样。那么我们呢，也可能啊，像小孩子渴死，因为就像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佛法这个滋润呢，我们也会饥渴而死。所以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就像婴儿一样，应当亲近十方诸佛，往生诸佛的净土。好，这是第二个譬喻。好，那么第三段呢，就合法了。这个地方还是说明位不退的地方了，对，位不退的地方，不退这个生死凡夫。合法的话，我们看入正念句，亲彼是正，方得忍正无生。我们必定啊发愿求生净土，那么我们往生净土之后呢，我们能够正的位不退，不退这个生死凡夫，这个时候进入正念句。好，那么进入正念句，不堕入这个生死凡夫的境界呢，而且能够亲近这个阿弥陀世尊，能够亲近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我们使我们可以很迅速的证得无生法忍。刚开始虽然是个凡夫，但是在那种五尘说法的境界当中，能够摄住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中自然念佛念法念僧。那在那种良好的环境当中，我们在听闻佛陀说法，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证得无生法忍。那么之后，这个时候证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行菩萨道啊就不会有问题了。好，第一个就自力来说，终成佛果。好，我们能够很快的成就佛果。那么就利他来说呢，乘大愿法苦海度生，我们就能够乘着我们在初发心的时候所立下的本愿。好，我们在没有成就无生法忍之前呢，我们虽然立下本愿，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圆满的达成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还是个凡夫。但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依止我们在凡夫时候所发的本愿，真正的来到十方世界， 乃至到十方没有佛的世界，来承受众生，来庄严净土，这个就能够乘这个大愿法，那么入这个生死的苦海当中啊，来教化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证得无生法忍这个事情，对一个菩萨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要证得无生法忍，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往生净土。那么亲见佛陀啊，在我们上次说明上堂课有说到，你见到佛陀，有佛陀这个说法的恩，说法的这个力量的加持。啊，第二个呢，有佛法这个加持，加持力，所以可以使我们迅速成就无生忍。好，这个时候呢，要自利啊，要利他，才会没有障碍。好，那么以上所说就是第一个，往生净土的话呢，可以成就位不退，好，不退堕这个生死凡夫的境界。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往生净土的话呢，可以成就行不退，不再退堕啊二圣。你要不往生净土，在这个娑婆的世界啊，苦恼众生啊，很容易退失菩提心的。就像我看那个《法华经》里面呢，那《法华经》里面呢，很多声闻佛的这个声闻弟子，他听到《法华经》之后，他很感动，他发愿了、啊，未来啊，生生世世啊，要弘扬这《法华经》，但是他要去哪边弘扬呢？他要去有佛的世界。他没有办法，他不敢啊，来到这个没有佛的世界啊，来弘扬《法华经》。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浊恶世啊，是很容易退失的，退失菩提心的。因为为什么？众生太恶劣了，太难度了，是很容易，所以很容易使我们退失菩提心的。但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圆正行不退，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现在看这个文哈，他先举这个两个例子，且夫六心堕落成劫声闻于此安罗诸为明镜，他讲到说过在娑婆世界退失菩提心是很容易，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且夫，这发语词我们就不说了，六心堕落，这个堕落就是退失菩提心，这个六心的话呢，指的是六柱，这个别教六柱的这个阶位，初柱二柱乃至六柱，这个六柱的阶位，他这个六柱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舍利弗尊者。好，各位相信各位都知道，舍利弗尊者过去曾经也曾经发过菩提心。那么他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帝释天为了试验他的这种诚心到底到什么程度，故意要跟他来要眼睛，说要来合药，就舍利弗给他右眼，他说不对，右眼太臭了，就给他左眼，就觉得不，舍利弗给他右眼，他说不对，是左眼。结果舍利弗又给他左眼，他就说这个眼睛太臭了，这个你不是个修道人啊，眼睛太臭了，就把眼睛丢到地上，在地上踩。结果舍利弗那个时候啊，就退失菩提心了，后来就生生世世做声闻，我再也不度众生了，众生太难度了。那各位要知道，他那个时候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结尾就别教来说是六柱的结尾，是六心，十信。然后十柱，他这个六柱啊，说实在也不容易的，还是会退，不容易啊。别叫六柱还是退。好，六心堕落那是第一个舍利弗的这个舍利弗的例子。第二个呢，成劫声闻，这个事情呢、讲起来就比较长一点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好，法华经里面啊，有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跟他这些舍利弗、目犍连等等这些声闻弟子的过去的因缘呢、他的过去叫久远劫以前啊，这个时间多远呢？他这个时间呢、他释迦牟尼佛举个譬喻啊，比如说你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全部抹为围城，全部把化作围城，然后把这个围城呢一粒一粒的从东方开始啊，一粒这样就往东方开始，一直丢，这样丢下去。每个一个佛土啊，就丢一粒围城，然后呢，再把这个所有的佛土啊，全部化成围城。他说啊，释迦牟尼佛说，他跟这些声闻弟子结缘啊，最早结缘啊，那个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啊，那个时间呢、比如说这个这些围城啊，一个围城就化成一劫的话，那么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呢、啊，比这个这么多围城的数目还要多。你看，十方呢，就是说这么多的围城，一个围城是一节。那么这么多的时间，比起大通智胜佛的时间来说啊，还不算什么。大通智胜佛那个时间呢、啊，就是成点劫啊，已经是天文数字哦，算不清楚，非常非常久远之前的时间了。那么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大通智胜佛啊，他有16个菩萨沙弥，16个，就是他在家做国王，那么有16个王子，那么16个王子也随他出家，后来做菩萨沙弥。后来这16个菩萨沙弥呢，在大通智胜如来入灭了之后呢，也各个领了个人的眷属来为他们说法华经。那么在为他们说法华经的时候呢，那么与会的大众啊，也各个的也都发起无上菩提心了。但是经过这成点劫啊，无量无边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轮回啊，后来很多很多人都退失菩提心了。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与会的这些舍利弗、目犍连的这些大尊者。他们在这个成点劫以前呢、啊，大通智胜佛如来早就跟释迦牟尼佛结缘，他们那个时候曾经听闻过法华经，也曾经过发起过菩提心。但是无量的生命当中，他们毕竟还是退转的。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时代，他们最后证得声闻的果报。这个承接声闻了。那么他很早就发起菩提心，但是呢退失，然后很久的时间都是做声闻。所以呢，这课就会知道啊，今天你发起菩提心，但是你这菩提心要不退失，不退堕二圣，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呢。好，所以底下结论，于此安罗诸位明镜。这个于此安罗就是这个经典里面他说的一个偈颂了。于子安罗花出菩萨出发心，好，三世因众多及其结果少。好，这个于子安罗花，这个你看鱼啊，它生它你看鱼生个卵啊，一生啊生非常非常多啊，你看那个鱼卵，每次一堆里面就好多好多几千万个鱼卵在里面。好，但是呢，真的能够长出一条鱼，能够成功的不会被其他大鱼吃掉，真的能够长出一条完整的鱼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比例来说是非常的少，微不足道。安罗花也是一样，它这个种子非常的多，但是呢，它真的能够落到土里能够开花结果，比例也是少到微不足道。好，所以鱼子安罗花，还有第二个呢，菩萨出发心，菩萨出发起勇猛的心。但是最后能够持续不退失的也是很少，所以他说啊，三世应众多，三世就是鱼子，还有安罗花，还有菩萨出发心，这三件事来说，应众来说都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极其结果少，真正的能够开花结果的是非常的少。菩萨在一个没有佛的这个恶事啊，五浊恶事，他也发的菩提心。但是他如果没有亲近佛，来了佛的净土，有佛力的摄受的话呢，大部分的还是退失菩提心呢、啊。好，那么呢很多呢就退失的哈、哦，变成正退失，然后到了变成发起二圣的心了、哦，他再也不度众生了。他但是想要慧顺明智哈、哦，入于无余涅槃的境界，他认为啊这样子就够了。事实上我们前面讲啊，大家是尊者他感叹啊，这是个骄牙败种啊。这种习气养成了之后，也就以后要改啊，很不容易。好，所以他底下结论他说：“故知念佛，菩萨之父生于法身呢。”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念佛法门，这个念佛，然后呢，往生诸佛的这个净土啊，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那么这个是成就菩萨的这个父，之父啊的父。那么这个父的话呢？因为我们这就知道，这个父亲的话呢，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种姓，他是个尊贵的人，或是一个卑贱的人。一个尊贵的父亲，当然他孩子也是尊贵的。一个父亲是做乞丐，当然孩子也是做乞丐，这是一定的了。所以父亲会决定种姓，所以呢，他能够往生诸佛，阿弥陀佛国的这个净土的话呢，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摄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入佛的种姓了。所以呢，他是菩萨之父啊。我们前面讲这个往生论，他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它是大圣善根界啊， 等无极显明，女人即根缺，二乘总不生啊。它是这种大乘善根的境界啊。好，到那个地方，自然就能够成就佛的种性，不是声闻的普通性，也不是全教菩萨种性，而是佛的种性。好，所以他是菩萨之父。那么他就像这个父亲能够生育我们的色身一样，那么阿弥陀佛能够生育一些菩萨的法身。好，所以一切的菩萨呢，都应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能够圆成行不退，不会再退堕到这个声闻缘觉的这种发心了。他大乘心呢，能够坚固不退转。好，再来第三个，我们讲到念不退。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古人说啊，相续眼难呐、啊。今天纵然好，你有这个福德之养、智慧之养，你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呢，你要相续啊，念念啊，流入萨婆若海，念念跟实相的智慧相应，很难。道理你知道，但是习气啊，无量劫累积的习气太重了，面对境界，我们就会颠倒。相信各位要有实修经验，各位就很清楚。明明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不能够生气，但是呢，到大寮工作，我就是生气，没办法，凡夫嘛。好，但是呢，往生极乐世界能够使我们正能念不退。好，我们下堂课再说。念不退之前呢，我想各位稍微让各位稍微缓一缓。好，前面有问题，我希望各位都能够弄通。就是我说的这个，我们对于净土法门啊，我希望各位是透过智慧的抉择才去相信的，不是像义和团一样。好，我今天就是要信净土，为什么？我不必问为什么，就是我就是相信，那就不行。就是我们今天会相信净土，绝对是透过我们智慧的抉择，这样信心才不会退转。好，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前面，好，为什么声闻得往生，初发心的菩萨得往生，乃至生死凡夫必须要往生，你对这个道理真正能够了解。好，那各位如果对前面道理有不太了解的话呢，现在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
阿弥陀佛，请问教长，就是说我们在就是之前上教官纲中的时候有上过，说就是说初发心即成正觉，就是说这个初发心是很可贵，然后好像就是很强调说这个一发心就一定会成就，那为什么到这里就感觉好像再怎么发心好像都是感觉好像很危险，这两个是不是可以融通？
好，在经典里面他说初发心即成正觉，他那个初发心跟我们这个初发心字是一样，意思是不一样的。他那初发心是初的发心住，原教的初住，原教初住他已经证得法身了，所以他证得法身的时候呢，即成正觉，就是说他已经跟佛是同样一位的，他所证的这个境界跟佛是同一位，只是入海的浅深不同啊，你了解吗？好，就是说他指的初发心指的是初住的菩萨。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这是一个解释的哈。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你是初发心，但是你就承担你原有的佛性，那么即成正觉，那么你就依止这样的佛性的理性人来修行。虽然我们是个业障的凡夫，但是我们心性当中这种大光明的这种佛性呢、啊，它是仍然具足的，它是没有退失掉的。那么你刚开始修行就依止这样的理，先承担，然后再来修行。那么虽然说你承担这样的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妄自托大，说我有佛性，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佛，毕竟我们的佛性光明是被遮盖住了，所以我们还是得亲近这个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好，所以我从这两个解释，好，都可以。好，那还有问题吗？好，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念不退。好，乃至十地始终不离念佛，乃至啊从初地二地到十地，好，乃至等觉啊都是一样，从始至终，这个始的话呢就初地，那么到终的话呢到等觉，好，都不离开修行念佛法门。好， 也就是说念佛法门不仅仅是摄受、出发心资粮位的菩萨，乃至啊摄受加行位，乃至摄受见到位的初地实地等觉的菩萨，都为念佛法门所摄受，不是初觉的才摄受、这些高阶位的菩萨他们也是一样、也都是不离开修行念佛法门。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这个相续也很难呢、不止凡夫菩萨是这样，乃至初地菩萨也是一样。初地菩萨他虽然说证了初地，他证了无生法忍的智慧没有错，但是他还有入住出，这个入于无生法忍，住于无生法忍，出的就出于无生法忍的智慧，这个智慧有入住出的情况，所以他还不是很坚固的。乃至到八地啊是不动地，这个时候才没有所谓入住出的情况，入定出定的这种情况。但所谓八地它是不动地，它只是和前面相对的是不动地，但是和佛来比较它还是有动摇的，还是不坚固的。所以既然是不坚固的时候呢，当然它的内心呢、还是会维系的生命，但这种维系的生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测知的，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但是以他们的心中来说，他们还知道他们心中还是有维系的生命，所以呢必须要往生净土，透过佛力的摄受、才能够迅速的圆满佛果，所以实地始终不离念佛。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证明、法身大师发愿往生的证明，在那个书抄里面就引了、第一个这个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如来不思议境界经里面他讲了一段经文，他说菩萨、虽然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是说菩萨、一个有出发性的菩萨，一个他虽然说能够以智慧观察，不管、诸佛也好、乃至一些诸佛所说的法门、乃至、能够修行一些法门的这菩萨呢，这一切切的法、皆为心量，都是我们建立心性所现的一个幻影、都没有真实性了。道理上知道、都既然都是幻影、所以诸佛也好，诸佛的净土也好，生死的秽土也好，事实上啊都是不二的，因为他们都是我们这念心性所变现出的幻影。好，道理是知道，那么知道这个道理呢，能够得到随顺忍，得到这个加行位，随顺这个无生法忍，乃至呢能够得到初地，得到这个见到位，真正的证入无生法忍。但是呢这些的菩萨得到他从了知，乃至得到随顺忍，乃至得到这个初地，他都是一样舍生速生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啊，他们在这个果报体结束了之后呢，弃舍这果报体之后呢，他们都是一样发愿呢、速生极乐世界，希望能够赶快往生极乐世界，来亲近阿弥陀佛啊，然后得到佛的摄受，佛的这个加持和佛的开示，使得他们呢能够迅速成就佛果。所以在历史上中在那个印度的历史上也有记载，像龙树菩萨初地，他往生极乐世界，他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马明菩萨八地，他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经典的证明了。那么这个是初地乃至实地，乃至我们讲等觉菩萨，菩萨的最高阶位等觉菩萨，他也是一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在普贤菩萨恒愿品里面，他说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透过五十三参。透过前面五十二个菩萨参访完了之后呢，最后他参访到第五十三个这个普贤菩萨。那么他在前面的五十二次的参访当中呢，